哦，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那我们这一期呢，就推广教育班的第38期，我们要跟诸位分享是导师应顺法师《大圣起信论讲记》啊。那这一本书啊，导师的讲记啊，我们如果看个人讲义的第一页的注脚一了哈，在民国39年，导师在香港的他。大埔墟哦，这个地方没修金舍所讲哦，所以这个年代算是很早期的哈。那所用的个人编这个讲义的底本哦，底本是导师的书是2000年哈。那因为里面有一些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可能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字哈。那如果新版的，不管是电子版的或是书的哈。新版的书可能有些错字或是会没有，可能他们有改正过了哈。那一样导师的讲记大概都有两个特色了哈，就是主要分两个大部分，玄论啊，玄论就是玄讲啊，就古代的法师或是其他宗教的哈古人，主要解释一部经，他会先介绍跟这一部经或是论有相关的一些背景知识啊，包括。因为我们的典籍大概都是从印度传译过来哈，所以可能就介绍经就会或是论都会介绍译者嘛哈。那论的话呢，就会再介绍作者是谁。那这一部论虽然在中国佛教或汉传佛教非常受到重视的，不过里面有一些关于译者啊，或者是作者是谁哈，导师一开始在玄论这个部分就提出讨论啊。他引用了古今就是以前古德的说法，现代近代了民国之后的一些学者，不管是日本的或是受日本影响的一些中国的学者都对这部论有讨论的不过导师是比较站在这部论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这部论到底在说什么了他比较站在这个角度来讲，而不是只是从考据上考据的方法来说明这。部论是谁做的？如果是谁做了，就是有价值。他并不是从这个角度的。那在这之前呢，我们请看一下贯科了。贯科就是这本书的贯科。那这一本书，或者是你们看书的话，就是书的目次。在这本书，导师把它分为六章。六章。那第一章呢，就是贯科第一页，就是。归尽跟造论的意趣，所以可以清楚的知道，事实上这一部论呢，它一开始有三个颂，三个颂就解释要先归尽三宝。那除了归尽三宝之外呢，又说明为什么要造这一部论。那这一部论实际上分为五个部分的。那我们请先看荧幕这边的。那论约，它实际上是从论约开始嘛。论约有法人起摩诃言。性根，是故应说有五分啊。所以为什么造这一部论？他说要重点就是要起信。那这个信呢，并不是一般的信仰而已哈。那信仰有很多种啦，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一般宗教都有信仰哈。为什么佛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这个信仰上是很重要嘛哈。自论有提到嘛，信为人入，智为人度嘛哈。所以。你要修学佛法，第一件事就是要升起对佛法升起信心。那大圣法跟声闻法又有什么不同？所以这边要讲的这个摩诃言，就是大圣的性根哦。那分为五个部分嘛，云何为五？一者因缘分哦，是造论的因缘；二者利益分呐；三者解释分；四者修行信心分；五者劝修利益分。这个部分呢，事实上是在第一章，应该是第二章的第二节哈。标举五分啊，应该是第一章的第二节哈。在书本上是在30页到32页。那导师这边有提到像因为可能有些讲义还没印的哈。这个讲义是在从29页开始的哈，那你们可能还没有分。不过这边讲的这个因缘分就是造论的因缘嘛，哈，利益分就是要说这一部论的根本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哈，解释分就要因为这个法门并不是那么 啊，两句话，一句话可以解释清楚啊。那要把它解释清楚，让听的人或是修行的人可以升起大圣的信心啊。那信心不是只是听，听懂就好了，要去实践嘛。佛法也是如此，佛法并不是只是听啊。我们在说修智慧啊，修智慧过程就是借由听闻了解之后，还要去思考，思考之后进一步去实践嘛。所以闻而思，思而修，最后才可以升起真实的智慧啊。所以你要升起真实的信心，或是你信心不退啊，就是要去实践嘛。所以第四个修行信心分。那第五个就是说，诶，这样子修行成就的人哦，他有什么样的功德？那除了自己可以得到这样的利益，也希望其他的人啊，希望我们家人或是其他人都可以得到这样的利益，所以就告诉大家这个好的或是这个有利益的法门啊。那导师这边提到，虽然可以分五分，主要还是其中三分啊，就是从利益分、解释分还有修行信心分。那我们再看回来我们的贯科了。那贯科的第二章开始就是五分，就论本身的五分了。那第一章实际上是解释，我们之后会看到解释颂，解释先它有三个颂，三个颂就是先归进三宝，那再标举五分嘛。我们看第一章的瓜符一、瓜符二。那我们这一份讲义的层次上呢，也可以再说明一下，那就是借由看贯科，那因为我把它改过了哈，所以这边要稍微先说明一下。我们要先请看荧幕，荧幕这边哈。那导师书本上的章节呢，章节我是用那个大写国字一哈，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表示哈。层次上是这样，它除了章之外还有节，节就是瓜符的国字一啦，章就是国字大写一嘛。那除了节之外，接下来它是项，项目的项，项是用一，就是叫照这个层次的。那有目的话就瓜符一，那除了这个它有些层次更复杂的就照这个次第。所以如果看回我们的讲义呢，看吧，应该说贯科的这一份，贯科的这一份第四章本身，第四章就是讲大圣的法义解释嘛，算是解释，那算是解释分啦。那在解释分里面呢，我们请看贯科啦，它瓜符一呢就是属于第一节，先标三颗。那第二节呢就瓜符二，显示大圣正义。那第三节实际上已经翻到第二页了，因为它内容是让在第二页的右栏倒数第四个，找到吗？该这里找到吗？有找到吗？第二页啊，我在荧幕这里的话是第二页这里，这里这个地方，好，这地方。那在比较就是我们一的像2000年出版的这本书上，实际上在书的目次它是写第二节啦，所以新版的会有改正啦，不过旧版的它是写第二节，所以应该是第三节。那第四节是在第三页这里，第三页的左栏的第二行这边，所以是属于第四节。所以等于说呢，在第四章的内容实际上蛮多的。第四章它是从书本上，书本的页码是从59页到343，等于说是一本书的量。第四章大圣法义的解释，就解释分了。那我们顺着看到第三页，就是贯科的第三页。所以在第五章叫修行信心分，那就是刚我们所提到的在五分说的第四分了，修行信心分。那第六章就是劝修利益分，就是劝人家修行的了，应该都有找到嘛。那层次上呢，就刚提我们这边提的这个了，就是照这个层次。好，那我们就看到 讲义的部分，那我们就请看到讲义第一页，第一页到二十页是玄论的部分，就是先介绍一下跟起信论，大乘起信论相关的背景。那这个部分导师又可以分为三个主题，第一个就是国字大写义，我们看科判就是作者跟译者，那这边就会讨论的作者是谁还有译者是谁。那这个第一是从讲义的第一页到第八页，那第八页开始他是在看科判的国字二是起信大乘起信的，就是解释大乘起信这几个字，因为这本论呢叫大乘起信论嘛，所以就先解释一下这个意涵是什么。这到13页讲义13页，那在讲义的13页开始就讲了第三个主题，本论在佛法中的地位，就是有点是导师借由如果你要说像论文一样也是可以的，它就有点像一篇论文。论文基本上现代的学术论文一开始就先罗列或者分析一下现代有人关于这个主题到底有哪些人说过或者提出了什么观点，所以你可以理解上从第一页到第八页呢，导师就把关于译者作者这个主题扣紧这个主题，他就把它详细说明到底有谁说了什么。那接着呢他在第三个主题从13页开始到20页就在说明，事实上作者译者是谁不是导师关注的重点，他是比较重视的是他这部论所要提出来的核心思想是什么。那这个样子思想在佛法的思想或者他的历史脉络上占有怎样的地位了，所以这种从13页。那事实上个人读起来这个玄论的内容非常丰富了，那我们如果觉得不是很清楚没关系，我们之后会借由导师的说明，他在解释论本身的论义的时候，论的本身的道理的时候，他会再提出来为什么这样子，他会就引了很多了。所以为什么起信论就是这本书大乘起信论讲记有404页，厚厚的一本。那就论本身这个字数个人稍微算了一下，我印象中在起信论好像只有大概9000多个字9000多个字，那导师解释404页就有好几大概几万字那为什么会这么大的落差主要不是只是解释论本身而已，他还有把就是在玄论提到的这些作者译者讨论的不同的说法的，他会到时候会把它解释清楚，就会到时候看到论的本身的时候他就把它拿出来再讨论，所以他会有点是因论生论的那这个地方也是最复杂的，因为它不是只是针对论本身的道理，他会提出唯识学，那唯识学并不是只有一个传承的什么地论师唯识宗法相宗，所以到时候蛮丰富的了。那很丰富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可能有些复杂性。好，那我们就先从讲义第一页这边开始。那我们刚刚讲了第一个主题是讨论的是作者跟译者，那在瓜佛国字一这边先只要科判有王底的，就是我们在注脚二有提到，就是这份讲义如果跟导师的文脉是一样的，就是我取导师的字来当做科判的名称的话，就是心11号字心系明体11号字，而且是出体加王底所以刚说的作者译者是书本身就有这个标题那在作者译者这里面呢，导师又可以分为瓜佛国字一是一般公认的传说了那我们再翻一下，在第二页呢是古今怀疑者的意见好，第三页开始就是唯物起信论的近代大师，这个是主要是虚大师的那第五页这边是从合理的观点来重新审定就从标题来说了那可以理解这个从合理的观点重新审定，这个是导师所提出的观点好，那我们请翻回来第一页。 好，这边就一开始就讲来啊，讲到了说，哎，大乘起信论传说啦，传说就是有很多种说法，可是大家对这种说法有些是认同，有些不认同，所以导师的书啊，有些用传说。那诸位如果有上俱舍论，俱舍论里面也是用传说啦齁。那传说某个程度而言，在俱舍论是那个论主不是很认同，所以他用传说齁，就是传说有这样的说法啦齁。那这边讲到的是说，到底是不是马明菩萨所造的齁，就是要讨论的齁。那在古印度呢，马明不是只有一位的齁，所以有所谓的六马明的传说齁。可是大家比较认同的是认为啊，就是说如果认为起信论、哦、这一部论大乘起信论这一部论是马明造的话，如果你认同这样子的话，基本上他们就会主张这位马明是龙树以前的马明、哦、那这个在注脚的寺、注脚寺瓜浮山老师在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里面有提到了，就马明的事迹也很多了，所以在印度有很多相同名字，所以可以知道马明不是只有一个。那在下来的三行，就是在初三藏记集萨婆多论部，萨婆多论就有部论记所记到的，就两位马明，就是第十一师还有第十六师啊。那佛陀跋陀罗所传的只有一位了齁，那救济的二位马明是出于邪还有密遮迦之间的齁。那导师认为这样的说法，因为这两位大师啊，邪尊者还有密遮迦，事实上前后啊只有差数十年，可是真的有两位马明嘛齁。所以这个部分呢，有兴趣的哈，关于这个马明菩萨的这个传说呢，哈，简单的说，如果是在龙树之前的马明呢，就是跟部派时候时期的哈，有部的一个文艺大师的哈，就是专门照论诵来诠释佛的行迹的啊，佛本行记的哈，那个就是他用本身就是有一个文。艺术天分嘛，所以他会编了一些像歌剧啊，类似歌剧的那个哈。那有兴趣可以看《说一切有部为主》这本书了哈，有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这一本，或是导师在像《印度佛教思想史》有提到了哈。好，我们看为本文呐哈，就是说在古印度有六马明之说啊，可是。只要你认同这个大乘起信论的作者是马明的话，大部分都会认为是龙树以前，可是导师是有点不是这么认同的。那接着是说到根据这个马明传还有护法藏因缘传都有传说，就马明是邪尊者的弟子或是富那耶舍的弟子，这个时代大约是跟迦利色迦王同时，迦利色迦王大概是贵霜王朝的国王嘛，大概是二世纪这时候的人物了。好，这是关于作者先提出来。那接着我们看第二页，就是要讲译者。好，这一部论的译者也是藏经上记载，就是在南北朝宋齐梁陈那个南朝这真谛所翻译的，所以通常称为梁译。这个时代大概是西元553啊，就六世纪左右。那除了真谛梁真谛，真谛大师呢，实际上在我们的藏经里面的记载，有时候他是梁啊，有时候是陈嘛，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南朝南北朝就是宋齐梁陈这样子的时间朝代的更替，所以他有跨到所谓的梁跟陈啊。那除了所谓真谛所翻译的之外，还有唐朝的十刹烂陀，就是他也翻译的华严经。那如果是十刹烂陀所翻译，就称为唐译。那唐译的大概是七八世纪，大概是西元700年左右的。那现在所要解释的这部论是梁朝，就是真谛所翻译的了。 那根据所谓的慈恩传说，印度那时候是没有起信论，就是玄奘大师的记载的传记里面有提到他到印度的时候是没有起信论的，可是玄奘大师又依的中文又把它转译成梵文。那这样说来，本论是很有根据。这样意思是说，事实上本来是有啦，可是玄奘大师到印度的时候已经遗失了，所以感觉上是很有根据的，就是说这部论应该是从印度传过来的。那到底是不是印度传过来的呢？我们再来看下去啦。好，那接着开始就从所谓的非真谛义开始。那瓜佛一这边开始是从我们古代的典籍中讨论的，像在隋朝跟嘉祥吉藏大师，嘉祥吉藏他同时的军政，他在四论玄义中有提到，就是寻觅翻译目录，翻经目录中没有，这意思就是说他找了所谓的翻译的目录了。这个之后呢，在我们第五个，应该说这是属于第一说嘛，第一说。那后来因为从要开宝，就是要开始刻版出那个官印的那个大藏经的时候，它有个叫收藏录，就是收经，就看之前，就是说他要开始刊刻这个所谓的藏经要发行嘛，所以他先知道到底有哪些藏经是这个时代或是之前有收的。所以像在大正藏，除了大正大藏经之外，像龙藏或是嘉兴藏、高丽藏等等，都有所谓的那个入藏录，录进入的录了，藏经的藏叫入藏录，就是他到底要收什么经，他们会去分析，他们会去考察。所以这边所讲的是说，在隋朝大概是在隋朝大概西元在581到619这左右的隋朝嘛。那导师这个说法，就是四论玄义目前是没有找到，因为至少大正藏里面的这个四论玄义呢是没有导师讲的这个文。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因为导师月藏呢是一的龙藏嘛，那我们现在看的是大正藏。大正藏本身也没有收啦，这个四论玄义它是在所谓的万字序藏里面是有收。可是我并没有，目前是没有看到了，就是说这句话了，就军政就是在大师。可是这个是属于第一说。那第二说是法经大师，他一样是借由就国家的皇帝的命令嘛，开始编所谓的经录，就藏经的目录了。那把这一部论就编入所谓的一位类，所以因为他不是很确定嘛，有些时候好像他那时候可能看到这一部论，可是好像可能他没有其他的资讯可以知道到底是不是从印度传来，就把它编到所谓的一位类了。那像如果你们有看大正藏的那个部类嘛，他除了阿含部之外有一个也是有个仪式部的，就是说他也不是很确定的。而且他除了把它编到这个一位类之外，而且又说他检查了所谓的真谛的翻译的目录，没有这一部论，就是他可能那时候是有了，就是他真谛三藏翻了哪些书或者哪些经哪些论，他上有一些类似有个记载啦，他那时候是没有看到。而是第二说，第三说是费长房他写那个历代三藏三宝记呢，这时候他就说这一部论是真谛所翻译的。那第四说是燕虫，从什么来，从地什么地方来，那个虫燕虫的众经目录也是说这个是属于陈真谛所翻译，实际上就是真谛大师的，因为他有跨时代嘛，跨梁朝跟陈朝。第五说是唐自身的开元寺教录，他就更确定这一部论是真谛大师所翻译。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从费长房开始才说是真谛所翻的，前面两说都是不是很确定。好，这是属于古籍中的讨论。那近代的学者讨论呢，像日本的望月信亨，他是根据军政还有法经的说法，所以他认为这个部论不是真谛翻译的。 那民国初年哦，这十二十三年，梁启超有写一本叫《大圣起信论考证》哦，他也是采用日本人说法了哈，而且又推论出说，不是真谛翻译之外，连论哦，在论开始有一个序哦，就是智凯所写的序也是假的，意思就是不是他啦，不是这个人写的啦哈，并不是说里面内容是错误的哈。那疑似部或疑伪部也是这种概念哦，就是说到底什么是未经这种定义啊？现在学者有讨论的哈，就说到底什么是未经？是有范本的，就是不是未经吗？还是没有范本的，内容上跟中国思想相近的，就是未经吗？所以这个未经这个也是个大的问题啊，就怎么去说明哦这个未经哦。好，那甚至又提到唐朝就是十三烂陀所翻译的《大圣起信论》也是不可靠的哈。那支那内学院的吕澄哦，他是认为十三烂陀的译本是在真谛的译本啊加上一些文字而已哈，就稍微修改一下。那我之前印象中有去把它就唐朝十三烂陀大师他翻译的上是两卷。好，两卷本，那从字数上内容上差不多了齁，字数了齁，就是真谛所翻译的大概9000这个字，那十三烂陀所翻译的大概10000多了齁，可能没有差几千个字齁，所以虽然是一个是一卷一个是两卷，实际上内容上也当然也不能从字数上去说明说诶这个好像差异性不大了齁。不过这边所要提到的就是说有古代的讨论还有近代的齁。好，这是属于译者的说明。那我们请看第三页齁。第三页讲到是这个到底论主或是作者是谁齁。那这边也是导师先列的齁，像第一说就是在古代齁，刚开始是由军政所提出来的，说就起信论一卷呢，人云马名菩萨照齁。北地诸论师云非马名照了齁。那习字地论师照论借菩萨名来冠菩萨的名了齁。意思就是说世上不是马名照的齁。那地论师呢齁，这个我们之后也会看到这个语词，到时候我们再来看。那第二说嘉祥吉藏大师，他是说这是属于马名论齁。那在注脚十四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直接的齁。那可能我会在找更直接的说明了齁。好，这是属于第二说。那第三说呢，我们看为本文齁。那唐朝的时候唯识学他有说诶这是世亲所做的不了义说齁。所以在古代的讨论上，就是关于这一部论的作者到底是谁齁，就不是很确定了齁。到了近代呢，大概可以分为两类齁。第一个就是梁启超他们比较重视是教理的发展史啊，教理的发展史可能从早期佛教、大乘佛教可能他们的理解上啦齁，大乘佛教可能般若经可能会是比较早的啦齁，所以到后期所谓的有这个真心真常这种思想应该是比较后期齁，所以这边就讲到从声闻到大乘，大乘是从空中到唯识嘛齁。他认为是这种思想史，佛教的思想史的发展过程啊，所以看到起信论的思想比唯识学还要圆满，所以他就认为是唯识之后的作品啊，所以在龙树之前的马明大师嘛，记载上在《大毗婆萨论》有记载到，或是我们比较多的文献上看到，他不太可能是照这个圆满的论点，所以他就说明这个不是马明照，应该是中国人照的，可是他是站在这个赞赏的角度了，所以他认为诶中国人的思想蛮伟大，可以自己造出这样的论的。好，这个这是第一说了。第二说就是如欧阳靖文他们也是依据考据学的，那主要是在义理上的讨论的，这个这样他认为他们认为啦齁，起信论所说的跟唯识学不合齁，所以他认为这样说法是不了义说嘛齁。那欧阳靖武呢，就是前面我们在前页所看到第二页所看到的支那内学院，他们比较重视唯识或是瑜伽的这样教说齁，所以大圣起信论的说法跟他们不一致齁，所以他认为这个不是马明照的齁。 那到后期的像王恩阳、吕纯，他就直接说：“哎，这个就是伪造了哈，就是就是这个伪造是有点比较直接或是比较严厉的语词的哈。”那相对梁启超来说，他们认为：“哎，中国人蛮厉害的，可以造出一部论哈，而且这个论的思想也蛮好的了哈。”所以关于起心论的作者是不是马明所造也有两派，一个是属于赞叹的像梁启超他们，另外一个是像王恩阳这样子起来诽谤。他说呢，良辰小儿所作，斩绝慧命，这个有点重了嘛，所以他说伪造这个语词也是有点重嘛，那个断慧命这种说法也是蛮严重的，就是说的蛮严重的。那这部论呢，从佛教史，中国佛教史来看，它是在中国一直受到崇高的地位的。那可是民国以来呢，就是之后呢，是由于考证还有唯识学的兴起，所以受到多方面的怀疑跟批评。那接着我们就看所谓维护起信论的近代大师，我们请看第十页。我们这边都是先介绍他的背景知识啊，所以导师先就是列出了很多种说法啊。那这些说法呢，并不是只是列的而已的啊。在接下来他在解释论的时候，只要有提到或是跟他相关，他就会再拿出来讨论，所以就会因论生论的啊，就看起来是蛮精彩的啊。那也某个程度来而言，也是稍微复杂了啊。稍微复杂的哈，好，接着在第四页就提到这个维护就是的人就是太虚大师的哈。那既然要维护这个大乘起信论，那对前面的这样说法哈，就要回答嘛哈。所以那回答它分为两个部分呢，一个是考证的部分哈。那考证的部分呢，就是方法。导师认为应该说虚大师认为呢，佛法不能从所谓的进化的观点来考证啊。应该说他有发展啦，进化是有点是把错误的改正这种说法啊。所以导师认为虚大师对这个考证的部分是大处着眼啊，只是谈那个方法的对不对啦。简单的说，就是他认为用考证学，用西方的进化的考证学来考证大乘起信论啊，是这个方法不是很恰当的啊。当然，这样说法导师之后会再回应的。那虚大师，我们知道他的核心思想跟导师不一样嘛，他是法界圆觉宗嘛，导师是性空为名啊，等于说导师比较偏的是龙树中观这个系统啊。那虚大师是就传统的汉传佛教齁，就比较圆满的齁，圆融的啦齁。我们接着看齁，所以依照这个虚大师的理解或是见解齁，就是起信论是龙树以前的作品齁。可是他虽然是龙树以前的作品齁，可是他认为呢，是那时候起信论没有受到重视嘛齁，所以没有起得大影响。所以导师在另外一篇在意印度之佛教里面说到，就是他要回应那个起信论这个问题，或是对导师印度之佛教的判色，他们某程度来说他也是导师的老师嘛，就是他们师生之间有一些讨论的。在意印度之佛教里面有提到，大概马明造大乘起信论之后呢，因这个法不当机嘛，就是那时候的众生呢，没有适应当时的众生嘛，所以暂为常出名山以待来日。所以他认为呢，简单说，虚大师认为这个起信论是马明造，而且这个马明是龙树之前。那这样子的有的思想并不受到当时众生就不契机嘛，所以没有受到人家弘扬，也没有广泛的流通了。所以他用这样的理由来维持大乘起信论是空中以前的作品。那到底就是大乘思想先空还是先有，这个比较多的啦，比较以现在的佛教史来看，还是比较认同所谓波尔经是比较早期的大乘初期大乘佛教思想啦。那初期大乘的经典大部分也是跟龙树菩萨 就是以龙树菩萨为根据的，就龙树菩萨有看到了比较多是属于初级大圣的经典。龙树菩萨大概西元150到250之间的，所以在大智度论里面有引用到的经呢，大部分呢都是属于初级大圣经。这个也可以如果你们还有印象，导师那一本书嘛，初级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我记得他前面我忘记页嘛，好像十几页还是二十几页的时候，他就把他认为的那些所谓初级大圣经，他要把它列出来啊，二三十本，好，这个在就是那个很厚的哈，很厚那一本书的大概十几二十页，等一下可以看一下。好，那我们翻到第五页了哈。那为什么虚大师要特别强调说，哎，是先有是业先有在空嘛哈？那导师是这样子说了哈，说虚大师他的核心的思想跟传统中国佛教界的思想是一致的了哈。那他把这样的思想，就是跟起心论先啊，就是有嘛哈，就是众生本具啊，如来的无边的功德哈，这样思想作为佛教的根本的核心思想。所以如果假设起心论被人推翻，或是他的思想根源呢，或是中国佛教界就会受到威胁。所以导师是用一个比较没有那么直接的语词的，所以导师用所以特为方便会通尽力出来扶持，就没有那么直接去说虚大师怎样了。好，这是关于考证的部分啊，考证它是用从方法的是切不是切来说明。那接着我们看是从义理上的不同的，就是不同的意见嘛，关于起心论跟唯识学这个义理上的差异性或是不同啊，他的虚大师呢是比较站在圆融的地方，所以他认为呢起心论说得很好，那唯识宗讲的也不错了。那到底这两个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或者是矛盾要怎么去会通呢？他提出两个来说明。第一个是起心论里面所说的真如跟唯识所说的真如不一样，唯识所说的真如就是空性嘛，诸法实性，那他是比较偏于道理上的嘛，诸法实性嘛。那可是起心论的真如呢，是包含除了诸法实性真理之外，也包含政治智慧这两个部分，智慧啦，一个是属于智慧嘛，一个是属于智慧跟真理，就理性啦。那这个我们之后会看到，到时候我们再来我们会再来看这个到底是不是如此啦。第一个是从真如来说嘛，第二个是从种子的熏生，种子到底怎么升起，怎么熏习升起。那唯识家说有漏种子生的是有漏嘛，无漏种子生，唯生无漏，即有生无漏。起心论说是无漏有漏互相熏生。那太虚大师认为呢，起心论是一的等无间缘，等无间缘的是它中间不会再隔了，就是马上就升起，中间没有间断嘛，所以要等无间嘛。等无间缘来说熏习，那是这样子是菩萨应有的心境，因为菩萨从发心修行的过程，他还不是成就圣者，所以他是，我们接着看了，不过唯识学是约着因缘的不同而说，约因缘而说不同了。凡夫呢是有漏生有漏嘛，就是我们烦恼升起的时候会延续嘛，我们升起这个贪烦恼，而心没有，就是心随着境而生，那你没有发现这个贪心生，那你就会随着这个贪，随着这个境增强我们的贪心了哈。那佛呢是无漏生无漏，那唯有菩萨是有漏无漏辗转相生哦。那这样的辗转相生或者这样的熏生是约等无间缘说哦。所以有漏无间生无漏有漏生无间生有无漏哦，就是说你升起贪烦恼，可是你觉察的时候也可以升起所谓善法，升起不贪嘛哦。就有漏无间生无漏哦。那无漏呢无间生有漏哦。这是唯识家也是可以认可的哦。所以他用这样子来会通所谓的大圣起心论还有唯识的矛盾。 那这个部分呢，到时候我们看到论的说明，我们再来啊仔细来看呢、啊。好，接着在瓜福寺是从合理的观点来重新审定、哦、那这个接下来就是导师的说法，那基本上他也是从所谓的考证的方法还有义理的方面来做回应的、哦、好，第一个是从考证真伪的问题，那用考证方法来研究佛法、哦、导师说这样的自学方法是不应该反对的、哦、那就像须大师认为的，东方式的文化是先全体而后才分化嘛，那就像起心论所说的，它是空有都有兼顾到了，所以是等于说它是先全体，所以起心论讲到空讲到有，所以后来的所谓龙树跟五浊菩萨他们各据自己想发挥的，就把那个他想要发挥那个部分拿出来发挥嘛，所以龙树讲的就是比较空、哦、那唯识或是无浊呢，他是从有，那唯识他们在讲空有跟中观或是龙树他们讲空有是不太一样的定义的、哦、所以这也为什么说千年来他们的争论是没办法停止，就是如此、哦、这我们之前也有看过了、哦、那龙树的空呢，基本上从所谓的缘起无自性来说嘛，就是条件所有的，它没有一个法或是人固定不变的主体，或是恒常性或是独存性。那唯识或是无浊菩萨，他们是借由解生密经的文脉嘛，就是解生密经提到就对五世具足的众生直接讲空是没有问题，可是五事不具足，就是他没有福报因缘，你跟他讲空是有副作用，所以他要分别的说，有些是空有些是不空。那可以理解上来说，直接来说是唯识学的空就是没有了，可是龙树所说的空它不是什么都没有，它叫没有自性，没有一个独存的主体，没有一个很实在主体，没有一个不变的主体，他从这个没有主体没有这个自信来说，没有他并不是完全没有，可是唯识他们所说的空就是没有，所以有些是要有的，就是因缘法是要有的，这个我们之后也会看到了。所以这边的意思就是说，简单的说，在第五页的倒数第二行这边所要提到的意思就是，太虚大师是认为起心论比较早嘛，所以起心论本身有谈到空的思想，有谈到有的思想，那之后的这位菩萨龙树菩萨五浊菩萨才发挥其中的一个，所以他认为是先全体而在后分化了。好，我们看第二页，所以因为这样子才有所谓的龙树的空的思想，还有五浊他们五浊世亲他们的有的大圣有宗的这种出现、哦、那西洋的文化呢是先有甲再有乙之后再有丙的综合、哦、等于说西方是先分立、哦、再之后才有综合了、哦、所以你如果用这样子西方式的发展、哦、来看起心论，就会说、欸、起心论是后来的，因为起心论包含了两个思想嘛，就是一个空一个有啦、哦、简单的说、哦、那导师是认为呢、哦、接着导师就说、欸西洋文化是着重外物啊，这些还是属于虚大师的了，就西洋的还是着重外物，那东方是重视内心的、啊、那导师说这样的见解应该要修正，就是刚刚一开始所列的、啊、那接着他说伟大的思想家、啊、他的思想总是博大精深嘛、啊、所以就算是统一的思想或思想统一，它含有多方面、啊，所以后学的继承者可能着重部分，将它着重那一个部分就发扬光大，所以成为它的分化。这边就举到一个是黑格尔的哲学了。那除了西方文化之外呢，在中国也有提到先分化再综合的例子，导师就举了中国佛教来说，像在南方流行佛教在南方流行，就有天台的智者大师来综合它，把它分为所谓的释教。那后来呢又有北方流行的所谓禅宗，那贤首宗又出来综合它，综合整个佛教，就是那时候他所面临到的佛教思想去把它分判为五教了。 所以事实上这个都有所谓的先分哦，在综合的例子，然后那所以导师这边还是有个结论啊，就是说因此大师所说虚大师所说的佛法不应该以进化发展的方法来考证、哦、可能是一时的方便之谈，所以他比较没有那么直接啦齁、哦。那接着导师认为呢，这种考证方法是应该要好好的学习啦、哦、不应该推翻齁、哦。思想有演化可是不一定进化。那这两个语词就是说，演化就是有点后代的人将前面的说法解释更清楚、哦、所以他可以有演化。进化是有点是前面说的不完整不圆满，后面的人将他讲的个更圆满。哦、导师并不认为佛法是有、哦、进化的啦。你可以说演化就是说诶好像因为有区域性嘛、哦、有所谓的语言文字的隔碍，所以你必须要解释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哦、比方空不能只是认为它是没有，如果把空就理解是没有，那你去练心经什么都没有、哦、那不是般若经所谓空思想。空思想的没有，我们刚刚讲是没有自信，无自信啊、哦、无我，它并不是否定世间的伦理道德因果业报，它不是完全否定，只是说明这些产生的现象。你说做善事得乐果嘛，做恶事得苦果，虽然有这些现象产生啊，只是这些现象它不会固定不变啊，不然你做善事永远得到快乐就不会痛苦吗？那一样呢，我们做坏事永远都受苦吗？也不可能。所以就看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就知道，我们人世间是苦乐参半的、哦、很多时候痛苦很辛苦了、哦、我们会觉得时间很长，可是有时候实际上是我们感受上去区分，就是快乐跟痛苦，快乐时光总是过得快嘛、哦、实际上并不是快乐时光总是过得快，而是我们心情上的感受上去分判的齁。所以快乐也是相对而言齁。我们认为现在过得很苦，可是如果之后遇到更大的挫折，你才发现之前的痛苦也还好齁。这个我们之前有举例过了齁。不过我们回来看这一边呢齁。强调的是思想有演化没有进化。进化就是好像之前讲的错误的要解释清楚齁。演化是将内容解释得更清楚、哦、它并不是正确、哦、或是不正确这个。所以导师也有提到，在发展演化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演化成好的，也可以演化成坏的、哦、所以应该要理解说不是后来的就是比较进步比较好、哦、这是要有一个先有的一个态度、哦、好，接着看第七页、哦，第一个就是说诶不是演化，不是后来的、哦、这个观点后来也会提到了、哦、第二个是说，假设真的借由考证的方法得到的结果不是马明所造，不是真谛所翻译，可是起心论的价值、哦、应该不会被磨灭了、哦哦、所以导师接着说他的看法嘛、哦、第一个要先确立的观念或是态度，就是印度传染的不见得都是好的了、哦，那在汉传佛教总是有推崇印度的心理，所以认为是佛典、哦、就是要从印度翻译的就是对的了、哦、那论的话都是所谓罗汉或大菩萨所做的、哦、所以就是正确无误的、哦、实际上翻译过来的教典当然有很精深的、哦、就是很深奥的，那也有比较一般的，甚至是、哦、比较杂乱无章的、哦、所以不要认为只要翻译的就是对的、哦。导师在他的书有提到了，就是关于佛说或是佛典，基本上要用三法印啊，或是一时相应来分判做他的标准嘛，并不是从翻译来说。那这个就会牵涉到现在学者在讨论所谓的这个什么疑伪经啊，就伪经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标准去分判去分析啊。那第一个，他基本上比较多不会认为说翻译的就不是伪经，基本上是这样了。好，所以呢在印度也有很多是脱名圣贤，就是用菩萨大菩萨或是大罗汉、的作品、哦、所以他即使是翻译过来不能保证他是正确的。好，第二个是中国人所造的论、哦、或 或者他写的作品就不见得就一定是错的了哈。像这边举例的是天台宗好，其他是智者大师说的，他们一样是很尊崇的哈。那智者大师在汉传佛教就有个叫东土小释迦的这种圣名的哈，所以可见他在中国佛教或者汉传佛教是受到地位受到很崇高啊尊崇。那除了所谓的智者大师之外，我们也知道这个六祖坛经哦，他应该没有人认为他是佛说的了哈，这是中国古德说的了，可是他一样被称为经嘛哈，因为一般我们说经是佛说，我们才把它冠为经了哈。那这个是让导师如果再看注脚25呢哈，就是导师在以佛法研究佛法。里面有一篇是大乘是佛说论，有兴趣可以看一下了。导师是从比较广泛的观点来说明到底佛说这个定义，就是不达瓦恰那佛说这个概念是怎么去理解的，难道每句话都是释迦牟尼佛所亲口所说吗？那我们再看早期的阿含经，事实上也不全然如此。在锡兰佛教，就斯里兰卡，他们一直认为他们的论点是佛说啊。为什么？因为经，他们的经有传承到嘛，佛为母说法，到三三天为母说法啊。那所说的内容，就他们锡兰佛教斯里兰卡来说哦，锡兰他们认为佛说的那个内容就是他们的论了哈，所以他们也认为这个论也是佛说的内容。那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这个大乘是佛说论，看完之后呢，或许有些想法我们也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好，所以简单的说，导师这边提到在讲义第七页提到，就是说传译过来的不见得都是正确无误的，那第二个中国人所造或者写的也不见得就是一定是错的，所以呢要我们接着看。事实上呢，就是有些人重视佛法的传承以为印度传来就是正确，那中国人造的都不可靠。那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不太合理的，事实上都是有师资传承嘛，就是有师父跟徒弟有传承的，所以都有相对的价值在印度啊，在西藏都重视所谓的传承，可是传承难道说法就一致吗？很显然的没有嘛，印度那时候就有所谓的部派的分化嘛，从开始的大众部跟上座部之后慢慢的分化成所谓20部，所以在印度那时候就有这样子的，这个也不难去理解的。好，所以接着看所以应该用考证的方法来考证经论的编还有作者是在某个时代或是某个地方的作品。可是接下来这句话是重点的，就是考证出来的结果呢，并不能代表这部论或是这部经在佛教思想上的价值。所以导师认为呢，就是起信论本身有它的思想的价值，所以这个不能跟鉴别古董一样。鉴别古董就是要看是不是某个人或是某个时代的作品，甚至是越古的越有价值，不见得啦，或是越早期的越可信赖，也不是应该这么理解。所以它跟所谓的鉴别古董是不一样的啦。好，接着要讨论的是义理证，就是证据跟错误的问题。刚前面是从所谓考证学，那基本上导师也是赞成用考证的方式的。考证的方式只能说明到底是谁做谁翻译，可是他没有说到这一部论的核心思想是什么。这个就是如果以现在的这个学术研究，学术研究他们会用所谓的研究方法，那研究方法就会牵涉到所谓的语言文献，语言文献只是解释到这个文本你研究的对象的内容，可是它还有牵涉到思想，所以就会牵涉到你用的方法有局限嘛，你用的是语言文献学，你可能没办法推论出它内涵的思想是什么朝代，或是它到底要说明的是什么。那有其他的，有些是重视所谓的哲学的方法，有些是重视思想史的方法，所以 不同的研究方法所得出来的结果都有它的局限性哈。所以导师这边实际上也提出了一个应该要理解的观念哈。所以先不论他，当然最后这部书他没有提出，导师最后没有提出到底这个起心论是确定是谁翻译的哈，确定是谁做哈。不过他有提出来的，只是说他的核心思想啊，他是在大乘思想的其中之一嘛。所以我们知道老师将大乘思想分为三个系嘛，性空为名，虚妄为识，还有真常为心。所以从经典上，我们之前有提过，经典可以说简单的分，或者我们之后会有看到，从大乘经来分，就是所谓的像般若的空思想，性空的思想，另外一个是真常的思想，就经啊。那论呢，本身也是像中论或是唯识的论点哦。可是这两个经跟论，事实上合起来啊，应该简单的说啦，唯识学或是真常系的这个修行者，他们也是诠释大乘经，所以才会分化所谓的唯识跟真常哦。那接着下来呢，就要讨论这个核心思想，就是起心论的义理到底是正确或错误了。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等一下再继续。